傅恒和娟娟一前一后进了寨门。吴瞎子看着俩人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嗨，奇怪，真奇怪，他实在不明白傅恒为什么要和这个娟娟姑娘单独谈话，而且不明白傅恒是朝廷的钦差大臣，娟娟呢是一个女匪首，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好谈的呢？他低头想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他的心里啊有点放心不下，想跟进去吧又站住了。吴清打彩的退回来，把刀往地上一插，叹了口气蹲在地上一言不发。那十几个女子也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的三娘子这是怎么了。这时候搜山的人都陆续回来了，李世尧的胳膊上受了刀伤，用白布缠着，他带着范高杰、方进他们来到寨门口，一看这种情形都愣住了，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问谁谁也说不清楚，只好耐心的在外面等待。傅恒和娟娟进了寨门，并肩往前走，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傅恒先开口了：娟娟，你在想什么呢？娟娟抬头看了看严法堂、聚义厅、练功房，这些平常非常熟悉的地方如今已经化为了灰烬，一阵微风吹过，送来了阵阵芳香，那是自己亲手栽种的一片桃园，如今已经凋残了，满地都是桃花。娟娟感慨万千，不由叹息了一声：唉，我们败了，就像这桃花一样，该开的时候开，该败的时候就败了。傅恒停住脚步，回过身来说：娟娟，我不愿意听见你说这样的话。娟娟也停下了脚步，不无伤感地说：我知道，那我愿意听的话你知道吗？知道。你愿意说出来吗？不，我不能。为什么？娟娟，你还记得8月15那天晚上吗？
记得。
那还记得我给你写的诗吗？
恐怕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听我说，娟娟。傅恒激动地扳住娟娟的肩头：娟娟，你知道吗？我几乎每天夜里都梦见你呀，也可能我不应该，但这的确是真的。娟娟慢慢挪开傅恒的手，面带微笑，眼睛里满含了泪水，点了点头说：
好，我真高兴，真的，没有比听见你这话更让我高兴的了。说实话，我自己知道这次上驼驼峰是死路一条，其实我完全可以逃走的，但我还是来了，看来我是来对了，临死前能听到你这番话，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唉，我知道我罪孽深重，这一辈子是完了，等下一辈子我一定。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傅恒激动的脸色通红：不，娟娟，你别这么说呀，我可以放你走，我也可以面见皇上，请他赦免你的罪过。
我有权，我有很大的权利，真的。你不是主犯，也不是首犯，不管怎么说，总会有办法的。他急的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娟娟闭上了眼睛，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摇了摇头说：“
不，你是帮不了我的。乾隆皇帝也赦不掉我的罪过。其实啊，从你到马房的那一天，我就看见你了。以后每天夜里都去看你好几次。后来，那个吴瞎子来了，我就不敢再去了。”傅恒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什么？真的吗？那娟娟，你既然能偷偷的去看我，那为什么不肯去见见我呢？啊，你说呀，究竟是为什么？”“本来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掉你的，你睡着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举起了匕首，可就是下不了手啊。就算我下不了手杀你，但这一次我至少是可以回来救飘高的。但我也没去救他。虽然我长大之后他对我起了邪念，但不管怎么说，当初他毕竟有恩于我呀。唉，这人呐，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的这些个罪孽呀，乾隆皇帝怎么也赦免不了我。”听了娟娟的话，傅恒也呆住了。其实啊，按照大清律，凡是谋逆造反的，不管你是主犯还是随从，一律都是凌迟处死。至于对娟娟，乾隆皇帝能不能法外开恩，他傅恒心里也没有数，一点把握也没有。他深情地看了一眼娟娟，叹了口气说：“哎，那好，我就不带你回京城。在金陵我还有一处房产，连我的夫人都不知道，那是为防着抄家留的后路。你呢，就去那儿暂避一时吧，等以后过了风头再说。”说着从怀里拿出一个金制的护身符，递给了娟娟。“娟娟，这个你拿着，拧开底座，里面是我的小印，就凭这个，守宅子的人就会伺候你的。”娟娟接过护身符，仔细看了看，又反复把玩着，抬眼看了看傅恒：“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上山吗？就是想让你亲手杀死我。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虽然你用那样的眼神看我，还给我写诗，但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飘高说我美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对我花言巧语无非是想占有我。唉，这个世界冰天雪地，到处都是寒冷。不过今天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我临死之前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真心喜欢我而我也真心喜欢他的人，这就足够了。”傅恒听了这番话，眼泪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娟娟，你何至于这么伤感呢？不管怎么说，你不是还有我吗？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办法吗？”娟娟痛苦地摇了摇头：“不，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上一次在石家庄，老天爷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上一次就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好好谈一谈，那一切可能都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娟娟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了。忽然他抬起头来，冲着傅恒莞尔一笑，举起那个护身符说：
这个是你给我的，我就把它带走了。
说着竟然把那个护身符放在嘴里，勉强地咽下去了。
娟娟！
傅恒痛叫一声，猛扑过去抱住娟娟。
娟娟，你不能，不能啊！你为什么非要这样呢？啊！
哎，你这个傻丫头！傅恒搂着她，让她慢慢坐在地上。娟娟紧紧依偎在傅恒的怀里，浑身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脸色苍白的吓人。他死死抓住傅恒的胳膊，好像凝聚了最后的力气似的，断断续续地说：
告诉你，在上山之前，我就服了毒药，是缓发的。老天爷睁眼，让我能死在你的怀里，我真高兴啊。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傅恒，吸动着嘴唇。
娟娟，你，哎！
他把娟娟紧紧地抱在怀里，在他的嘴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娟娟带着满意的微笑，最后看了傅恒一眼，便慢慢地闭上了美丽的眼睛。
娟娟，娟娟！
傅恒一边叫着，一边使劲地摇晃着她。可是不管他怎么呼唤，怎么摇晃，娟娟是再也听不见了。他带着满怀惆怅，满腹遗憾，也带着对傅恒的无限眷恋，同时也带着满意的微笑，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傅恒抱着娟娟的尸体呆呆地坐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美丽的脸庞。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娟娟平放在地上，捧了几捧花瓣撒在她的身上，围着尸体转了一圈，默默地祷告了几句，才转身离开。刚刚走到二门，就碰上吴瞎子和李世尧，两个人急忙闪身，在一旁躬身说道：
大人。
傅恒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世尧，事过之后把他的尸体运到北京我的府邸，
这卑职记下了。
拿住飘高了没有？回大人，今天丑时他逃到黑水域，中了我们的埋伏，被方进拿住了。
不过范高杰说是他拿住的，两个人争功，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知道了，把飘高用囚车定牢，随军押往太原。
这
一切安排妥当，傅恒便住进了临县县衙，在这里整军六天，从李世尧的民兵里挑选了500人补进自己的中军大营，这才坐下来给乾隆写奏折。他在奏折中详细叙述了攻取驼驼峰的经过，并说自己要乘胜出击，直捣紫金山的匪巢，
彻底肃清山西省内的匪患。写完呢，就把李世尧叫了过来。这李世尧的情绪好像不太好，接过奏折随便看了看，就随手放在案子上了，半天没说话。傅恒感到很奇怪，就问他：
哎，世尧，怎么没精打采的？打了胜仗还不高兴吗？
哦，六爷，我……
哎呀，你今儿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范高杰和方进还在争功？那胡振彪的伤势怎么样了？
哎，六爷，我刚才啊，在那边也见到了一份折子，是范高杰带张广嗣给皇上写的请功奏折。
哼，那里边说的可真够妙的呀，说六爷居中指挥有方，亲自率领将士们切断了飘高回驼驼峰的后路，他们呢是成兵数百里，锐意杀敌，胜不骄败不馁，最终生擒飘高。
六爷你听听，照他这么一说啊，功劳都成他们的了，我们只是跟着沾了个边而已。
哼，真他妈不要脸。
傅恒一听不由怒发冲冠，他拍案而起，大喊一声：无耻，来啊，传范高杰立刻来见我。
这
葛石哈答应一声，转身要走。李世尧一摆手：
慢，
六爷您好好想想，人家替主帅带你折子，您能挑出什么毛病啊？
张广嗣的身后是庄亲王，您惹不起。自从张广嗣在苗疆打了胜仗，好家伙，在主子面前是奏一本准一本，您也比不了。您这样把范高杰叫了训一顿又有什么用呢？他们都是老兵痞子了，争功的能手，要是一言不合当面争论起来，有失您的身份，万一传上去说您在争功，那多有损您的面子。所以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得好好商量商量究竟怎么办。要办嘛就办得个彻底，六爷您说呢？
傅恒站起身来，来回的跺着步子。
哼，这事儿啊不能让也不能软，他张广嗣根本就没把我这个钦差放在眼里，他架空钦差，擅作主张，踢掉石仪，贻误战机，白石沟一战惨遭失败，他必须负责。哼，我这就用600里加急和这份续功折子一并发往御前，先弹劾他一本，压一压他专横跋扈的气焰。白石沟损伤2000多人，他范高杰难辞其咎，兵败之后又全军逃亡恶虎滩，要不是我们端了飘高的老窝，他们还不都得喂了鱼虾呀？到头来他还好意思争功呢，怎么张得开口啊？既然他这么不知道廉耻，我干脆请了天子宝剑宰了他，看他还到哪儿去争功去。
傅恒一向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就连李世尧也以为他不过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而已。今天见他眼光中闪着凶光，这才知道傅恒一路青云并不是靠富察氏皇后的内援，而是靠着自己的真才实学。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六爷，弹劾张广嗣可行，但是杀范高杰嘛，必须得另外找个罪名。这一次他们兵败白石沟，都是因为范高杰狂妄自大所致，他不经请示擅自孤军深入，在军中又专横跋扈，嫉贤妒能，胡振彪救了他一命，他却恩将仇报，见死不救，致使胡振彪身受箭伤。于是 又把范高杰、胡振彪、方进三个人之间的分歧和白石沟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六爷，这些都是我在恶虎滩听范高杰的哥石哈说的，我看就以此为罪名杀了范高杰，给他张广嗣吃个苍蝇。这样不但上下左右得罪的人少，就连皇上也不会说什么。中堂，您看呢？”傅恒高兴地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说着冲外面喊了一声：“来呀！”在一个哥什哈应声而入：“你快去东关一趟，传我的令，命范高杰、方进速来这里商议进军紫金山的事儿。要是胡振彪的伤势有所好转，能来的话也一并叫来。”这哥什哈答应一声出去了。坐在一边一直没言语的吴瞎子说话了：“六爷，紫金山离这儿六七百里地呢，真要兴军的话，那得赶紧通知卡中城调拨粮草啊。不过……”傅恒看了他一眼：“怎么，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嘛，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是，六爷，我说，据卑职所知，紫金山的匪徒不是白莲教的正宗，多数是饥寒交迫的百姓被逼上山为匪的，他们的头目是青帮白吉会的，要是能一边放粮一边请青帮出面劝他们下山，这也是个法子，不一定非得要征剿嘛。”“哦，你是说招安？”李世尧接过话茬：“对呀，六爷，招安才是上策。您想啊，这一次飘高请他们来援助，他们并没有来嘛，这足以证明他们和飘高不一心，倒不如给他们一条出路，招安。”“哦，那你具体说说看。”“六爷，您可以修书一封，说明朝廷好生之德、抚爱之意和驼驼峰的前车之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由老吴请江湖上的朋友出面劝解。我想要是不动一兵一卒就拿下紫金山，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派大军去征讨，反倒会把他们吓跑，等大军走了之后还是原来的样子。再说了，山西本来也没报这紫金山的案子呀，如果您这么一折腾，那就等于是给卡中城脸上抹黑。本来呢，咱们和卡中城相处的还不错，您要是这么一来，卡中城心里肯定有想法，您还要在山西待一阵子呢，要真的是闹翻了，以后的事儿也不好办了。”傅恒听他说的在理儿，正想说话呢，只见哥什哈带着范高杰、方进进了天井，便收敛了笑容，给李世尧和吴瞎子递了个眼色，俩人急忙退到傅恒的身后。范高杰和方进进来给傅恒打签行礼：“卑职参见钦差大人。”傅恒微微一点头，就开门见山地说：“范高杰，你在军中做了不少大事啊。”范高杰陪着笑脸说：“回钦差大人，也没做什么大事，有些个伤号得赶紧医治，伤重的呢恐怕得送太原，清点阵亡将士名单也要赶紧报我们张军们，得拨款抚恤家属啊。”话没说完呢，就被傅恒给打断了：“什么报张军们？朝廷有旨意，山西省内的军队统属我指挥，如今差事办完了，理应报我，为什么非要报张广嗣呢？难道你是他的家奴不成？”